不是，那不是永远吗？更不是。那暂时让他管的，上帝有没有管？有，要共管了。我告诉你，
上帝的权柄胜过这个地下的王。
感谢主，所以上帝管他，然后他管世界。因为上帝胜过他嘛，所以上帝管他，他管世界，所以他变成托管，是共管，是暂管，是托管，或者间接的管。请你注意哈，这个也会发展一个很大的神学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后来基督负债的时候，是把这个为我们付上代价，把我们赎回来，重价交给谁？那个问题，请你注意下面的话：撒旦是非法的、暂时的，管了那些因罪而被神所丢弃的人。撒旦是非法 illegally temporarily take over the control on those who are forsaken by God because of their sin。 所以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就在神的恩典之外，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就神呢与他隔绝，隔绝的时候呢，撒旦就趁机会非法的管制了这个世界。而他管制这个世界，不是指整个地球给他管，是指那些与神相隔绝的人就落在他的手中，所以叫做世界的王，明白吗？那世界的王呢，以后还要再受上帝审判，所以呢，这个世界的王的管制权是暂时，它不是永恒的，它不是合法的。那神为什么这样许可呢？因为上帝任凭那些犯罪的人以为他们不在神的控制之下的时候，他们就有自由，他们就落在撒旦圈套中间，所以 illegally temporarily take control over the sinners。 这是撒旦叫做世界的王。那么这世界的王的意思就是那些不属于神的在世上犯罪的人，他们是顺从邪灵，顺从撒旦而不自救。你可以看这个两节的圣经，一处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第二处的圣经就是一个死在最终的人是顺从空中掌握这一个人犯罪的这个邪灵，掌权的邪灵，借着邪灵运行在人的心中。所以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同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都提到这个空中掌权的邪灵运行在人的心中，使人的邪情失意，使人顺从他在他的控制之下的情形。 illegally temporarily take control permitted by God， 神许可暂时。那么这个许可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到了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撒旦就要受神所控制所审判的。那这件事情也就是颠倒了宇宙秩序，颠倒了位格关系。什么位格关系呢？这一个人被撒旦弄下心莲以后，他看耶稣基督就看不准他是谁的，看上帝也看不准他的关系是什么，看上帝魔鬼也看不准其间到底主权在哪里。所以非基督徒啊，看耶稣呢是被丢掉的；非基督徒看耶稣呢是有罪的，看耶稣是神所不救的，看耶稣与撒旦的关系是撒旦得胜，耶稣失败的。他这种宇宙关系的大纷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改正过来。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语：当圣灵来了，就要把这个关系重整，使这个人产生新的一个宇宙观。你问世界上人，耶稣是谁啊？他是好人，但是他失败嘛，因为最后给人家定十字架，很伟大，但是是被定死的失败者。这种错误对耶稣的看法，到底使他能信耶稣吗？不能嘛？为什么信一个失败者，信一个被定罪被杀死的人？为什么？就是他的伟大感动我的话，也不等于他能救我，因为他连自己都不能救自己。所以非基督徒评价耶稣的时候，就是把他当作失败的伟大者，或者伟大的失败者来看。那么呢，等圣灵来了，就要纠正这一个对基督的不信。所以最大的罪不是赌博， 不是放火，不是杀人，不是奸淫，是不信耶稣基督。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你怎么解释呢？如果你用你的理智解释，为罪因为人犯罪，发放火、杀人、发犯奸淫、贪心等等呢？是不是？所以就责备你犯罪了。但是耶稣说不是，圣灵来了，叫人为罪、责备自己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不信耶稣的罪是比所有的罪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你竟然把上帝救赎的办法当作是神的失败，当作神的说谎，你是侮辱耶稣基督。所以圣灵来了，要纠正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就是罪人与圣子的关系。大家说，罪人与圣子的关系。反正我不要讲太详细，现在我要讲详细一点了，因为否则的话你很难明白这一段圣经。我再讲一次，罪人怎么看圣子？罪人看圣子是有罪的，所以被定十字架。罪人看圣子是软弱的，所以没有办法报仇。罪人看圣子是愚昧的，谁能在十字架上甘愿这样死？罪人看圣子是伟大的，因为有这种伟大的牺牲、砍盖救义的精神，但是不是救赎，所以呢，他们就不信耶稣。这样的人怎么会救我？他连自己自身难保，不能救自己，怎么能救我？不信啊！上帝说：“你不信我的儿子，你就永远活在罪恶中间。”人只有信耶稣基督，罪的赦免，因为真正能救你就这一位。所以圣灵来了，要纠正人对基督的看法，这个关系，罪人与圣子的关系能够纠正过来，不是人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一个人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懊悔，从前我为什么没有相信他。当一个人真正认识基督是救主的时候，他就懊悔，我从前为什么抗拒他。你信主的那一天，你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圣灵怎么感动你使你称耶稣为主呢？因为你从前认为他是一个失败的伟大的人，你从前认为他是一个罪人，被抓去以其他的罪犯一同钉十字架。但是现在圣灵告诉你，不是的，他是你的救主，你要信他。你现在懊悔你不信他，你就自己责备自己，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为义自己责备自己。我如果是义人，我为什么要责备自己呢？义的事情有什么好自己责备自己的？这更难明白的第二句。但这里是讲的是什么？耶稣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什么意思呢？耶稣往父那里去，就表示耶稣完成救恩以后还可以回天家，你明白了吗？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往父那里去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也就是得胜已经以胜利者成全神旨意的身份，打败了撒旦权势，回家去的这件事情，叫做往父那里去。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真正的义者，我是真正成全上帝的旨意，我是所成全的这个救赎已经是无瑕无耻，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所以我才能回去。如果耶稣在地上33年半有过一刻的时间犯罪，他就不能回去。你再听一次，如果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掉在试探里面，他有一刻的时间犯罪，他就不能回去。耶稣基督回去表示他过的生活，他在地上的得胜，他所献的祭完全蒙上帝悦纳，所以他凯旋归家去。这是表示呢，圣灵纠正什么呢？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你对他的曲解。我们怎么曲解呢？以赛亚书53章，我们却以为他被上帝丢弃了，他被上帝鞭打了，却不知道他是为我们的罪受鞭伤，为我们的平安受刑罚。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为他受了刑罚，我们得着平安。你看到了没有？所以这个对基督与父关系的错误呢，未个记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ly Father and Holy Son 的这个 wrong 这个 error， 圣灵把它纠正过来，原来耶稣是义者，所以他能回到上帝那里去。 感谢上帝，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叫你为罪为义，第三为审判，为审判自己这辈子。为什么？因为这世界的王将要受审判。什么意思呢？魔鬼不是真正的得胜者，魔鬼有一天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受审判，所以他的 illegal， 他的 temporal control over the sinners will be finished， 神要结束他。所以你不要看世界历史在他手中，世界历史在上帝手中。所以只有一种人，他能够看出原来我们都是罪人，基督是没有罪的，原来基督是义人，我们是没有义的，原来基督的审判者，魔鬼是受审判的。所以这样他就不再看撒旦有什么权势，基督有什么失败，我们有什么骄傲。因为他转过来以后，他就反过来看，因为我是多么卑微无畏，基督是何等尊贵，而且撒旦是何等失败。那世界上呢，看撒旦是成功，基督是失败的，基督徒看撒旦是失败，基督是成功的。世界上看耶稣基督是有罪的，被刑罚者，而罗马的法律是义的，我们是义者，基督是有罪的。什么时候我们转过来了？圣灵把这些宇宙关系重整之后 the rearrangement and the readjustment reunderstanding of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universe between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and Son and the sinners and Satan and Jesus，整个 rearrange 以后呢，你现在明白了。主啊，我过去完全不认识你，因为我们世人把基督当作罪，把自己当作义，原来呢基督才是义，我们是罪。调过来了，我们从前以为基督被弃绝，上帝丢掉他，现在我才知道他是被上帝接受，回到父那里成义者。现在调过来了，我从前以为基督是没有能力的，撒旦是大有潜能的，所以我才知道撒旦有一天受审判，基督也审判世界。现在调过来了，现在调过来，调过来，调过来，调过来，谁的工作？啊，所以你注意哦，你不要想圣灵工作，不是的，你把圣灵解释的变成这样肤浅嘛？耶稣的话，圣灵来的做的工作是使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罪，知道基督的义，知道基督的得胜，知道撒旦的失败，知道神对基督的悦纳，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这不是我的话，我相信你们信耶稣这么久很少听到这一段的解释，对不对？你们读这一段平常就过了，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们所读的我不知道。我告诉你，很少解经的书这一段解得清楚的，不论他多大的解经家。我再告诉你，你买多少解经书解这一段，没有解很清楚。我不得不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本来我不要，因为这个花太多时间，但我还要讲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工作不像今天那些极端灵恩派所讲的是那种工作，圣灵的工作在人的观念里面做的转变，使你整个宇宙关系的重整，同你自己这辈子以过去错误在神面前承认出来新的思想架构是多么伟大多么有用。所以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知道了我对你的不信就是我最大的罪。主啊我感谢你，父对你的接待，你回到父那里就是你最大的义。主啊我感谢你，这世界的王又都要受审判，这就是你最大的权柄。我过去都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这样呢，我就以基督为我的主，以基督为我的救主，以基督为我的君王，我不再顺服撒旦，我顺服主。这是圣灵的工作。我相信你做基督徒这么久，没有听过圣灵这一段工作，没有明白这几节圣经的意思。你现在明白了？第四样，圣灵就住在你里面。那你现在重整完了，你认耶稣为主了，圣灵就住在你里面，这个叫做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是住在人心中，为什么？请你注意，没有一个宗教有这样的应许，甚至没有一个宗教有这样的观念，就是神住在人里面。 人就变成上帝的殿了，人就变成上帝居住的地方了，人就变成神居住的这个设立宝座的殿。 I am the temple of God， 这是所有哲学里面没有办法相比的人性观的最高价值。我再讲一次， This is a higher evaluation, the highest evaluation of human value above all system of philosophy。 在佛教的思想里面，我们这个身体呢里面有一个灵魂，那个灵魂里面有一个福性，而这身体是对那个福性的捆绑，所以我们修身养性要解脱，到有一天的脱离情脱离欲，到涅槃地步的无情无义，那是终极性的这个完全，这是佛教的思想。所以就把这个身体当作什么，是捆绑我们里面真我的那一个有福性的灵魂的一个监牢。希腊的哲学也这样的看法。希腊的哲学是哪一个人提出这个看法的？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说，人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牢，所以投胎再世无处期，无数次的投胎再世乃是自我的 purification， 自我接近进化，进化到就有一天呢，我们完全不被这个监牢捆绑的时候，我们灵魂自由自在的时候，就进到了一个真正的勇士中间，没有身体的捆绑。所以把身体当作是灵魂的监牢，这个是 Pythagorean philosophy and a tradition in the ancient philosophy of the Greek， 有这个希腊人的思想。所以印度哲学、印度宗教、佛教、毕达哥拉斯的西方哲学都是这样看的。那么圣经怎么讲呢？我们中国人说人的身体是臭皮囊，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灵有一个臭皮囊，是吧？圣经怎么讲呢？不是，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地方，你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是圣灵的殿，你们就是上帝的教会，这殿就是你们，是神在你们身上居住。整个基督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而我们每个人就是上帝的殿。有没有比这个更尊贵的吗？有没有这个比这个更高超的教义吗？更高超的宗教的思想吗？没有。全本圣经终极点是把我们的身体带到一个最荣耀的地步，我们成为上帝的殿，成为神居住的地方。昨天已经读了这两节圣经了，是吧？好，现在注意，这样呢，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有圣灵居住。那么你说圣灵是赐给谁的啊？圣灵住在谁里面的？请你注意哦，有圣灵，领受圣灵，不是我有圣灵，那我有圣灵，不是，是圣灵住在里面，变成你的主人了。你是圣灵的殿，圣灵是你殿里面的君王，是殿里面的神权，是殿里面掌有者，是主权的那一位，他住在他的殿中，所以我们就变成上帝的殿，圣灵居住的殿，神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就在我们身子中间顺服神，体会神的心意，顺从神，荣耀上帝。好，圣灵是赐给谁的？圣灵是赐给谁的？这个题目来了。圣经说赐给那真心悔改，真心悔改离开罪恶的人。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九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怎么行才能得救？彼得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你们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请你注意听，我们要怎么行？当他们如同扎心听见耶稣十字架的道理是为他们，圣灵就叫他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以后，他们就发现问题：我们要怎么行 ？How should we do？ 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才可以得救？ 彼得说你们众人要悔改，你们的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净你们的罪，你们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赐给你们的圣灵。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念三十七三十八节，你们念第三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三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大家一同读，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的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上帝所招来的。上帝招来的人要他们信耶稣基督，他们领受圣灵，这应许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所以呢，悔改的人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圣灵赐给谁啊？圣灵赐给顺从之人。昨天讲了，你去写圣灵界就好了，我就不再解释了。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第三样，圣灵赐给谁？圣经说赐给那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看两处的圣经，第一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读第十三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几章？第十三节，弟兄读。第十四节，姐妹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弟兄们读。一二三，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十四节，姐妹读。所以领受圣灵没有？领受了圣灵没有？哎，回答，领受了没有？谁领受？你们既然信基督，你们就领受了圣灵做印记。感谢上帝，你信基督你就受了圣灵做印记。这圣灵是我们这基业的凭证，或者呢，这圣灵就像你有 down payment 一样，以后呢，这个 apartment 是属于你的，这 down payment 付了，就给你一个印证明这是你的产业，但是呢，以后才交给你，因为现在交由的是 down payment。 这叫做值，这叫做基业的印记，这个叫做神子给你的这个产业的凭证的意思。那么等什么时候呢？等耶稣基督再来，完全把救赎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永永远远与主同在。那么现在呢，谁可以永远与主同在呢？就是心中有圣灵与你同在赐给你的人，有圣灵在你里面。为什么？因为你信耶稣基督。所以谁领受圣灵？咦，圣经说悔改的领受圣灵，第二顺从领受圣灵，第三信耶稣的领受圣灵。第二处的圣经，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打开来，打开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气，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大家说，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一个真正信耶稣，一个真正为罪义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个真正领受福音的见证，一个真正受感动称耶稣为主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人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圣灵？你不回答，你信主了没有？你有圣灵， 你说但是我不会滚，我不会倒，好像没有，要那样才有，那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是你悔改，你顺从，你信耶稣就领受圣灵。你到底是要顺服圣经，或者要照着人的意思去做的，你明白了吗？你有没有圣灵了？
有。
那圣灵在哪里？心中啊，心中啊，心在哪里？心脏啊，身体，心中、心脏、身体、血液、脑，在哪里？啊，那你主说是就是那个心脏，砰砰砰那个心。那有一天呢，你移着心脏的时候，那圣灵就跟你被移到别的地方去。你就在你里面啊！你说在你心里，在你生理，就是在你里面，这叫圣灵内住啊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才是属基督的，你懂吗？不是因为你受水洗你属基督，你是因为受圣灵的接近感动成为圣洁，你属基督。所以呢，我们就要讨论了什么叫圣灵的洗啊！现在你注意哈，这样呢，你属基督，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那么请问呢，你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变成属于耶稣基督的人。看罗马书八章第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我念一遍，由你们开始来念。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大家同意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是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第十节，基督若住在你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就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你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圣灵又活过来。所以这样，圣灵与我们同住，直到永远。这是耶稣的应许。耶稣升天以前说：“我若不去，就对你们没有益处；我若去了，就差遣圣灵来住在你们心中，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上帝。那么，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什么？现在我们讲圣灵的关系，越讲越具体了。圣灵与我们的关系，现在他住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圣灵在我们心里印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Holy Spirit is the zeal. Holy Spirit is to prove. Holy Spirit is the evidence to talk to you. You are the child of God. 你是上帝的儿女。证明，圣灵证明我们上帝的儿女，在哪里证明？在我心里面证明。有这样的圣经经吗？有。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好，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翻到了一同读，一二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请你注意，这里的心原文是灵，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灵一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里的心当然不是指心脏那个器官，这里灵心就是我们的心灵层次，那个心灵。圣灵 The Spirit of God and our spirit bear witness together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所以上帝的灵与我们的灵双重见证，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么这样呢，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他就要继续做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呢，就是什么呢？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大家看第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二三。你们所受的，第十四节，一二三。反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或者另外一种解释法， 凡是上帝儿子的，他们都要领受圣灵的引导。圣灵像谁？像慈爱的妈妈，生了孩子以后，她不是放掉他，她是照顾他，她是引导他，她是敬告他，她是劝勉他，她是抚养他，把他带到成长的地方。 The Holy Spirit nurtures us。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保惠师。大家说圣灵保惠师，圣灵是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呢，在希腊文 Parakletos， Para 就是与你同在，在你旁边的那一位 Para， 所以呢帮助你，在你身边与你同在的那一位，这个 Para， 我们是 Para Church， 叫做福音机构，叫 Para Church， 原文的意思与教会一同做工的机构。所以教会做工， Para Church 与 Church 一同做工，在你旁边与你做工。 Parakletos 什么意思呢？在你旁边安慰你，坚固你，来辅导你的那一位上帝，这个叫做 Parakletos。 圣灵是保惠师，那这个保惠师是中文的翻译。保惠师呢，他保护你，他施恩惠于你，他照顾你，他给你劝勉，他是给你最大的安慰的那个保护者。所以呢，英文这句翻译 The Comforter 是 Comforter， He gives you the comfort， 他给你那个平安、保护、恩惠、照顾。 The Comforter， I will send another Comforter， 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这个另外一位就表示圣灵与基督是不同位格的，基督与圣父是不同位格的。父差遣子，子差遣救恩回到父那里去，他的父与子差遣灵，灵就与所有的真的基督徒同在，又在基督徒的身边来照顾你、保护你、安慰你、劝勉你、光照你、引导你。这叫 comforter。 感谢上帝。有这样的宗教吗？没有，除了圣经以外。有这样的应许吗？没有，除了神的应许以外。有哪一个宗教除了人的灵还有另外一个灵和他同在？没有，没有。基督徒应当知道我们的信仰多么伟大。今天对圣灵论乱到这个地步，对圣灵的教训不肯回到圣经，要怎么样？趁着我还活着，我跟你讲，但是很多人已经相信那一套，连来都不要来。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圣灵是真理的灵，为什么看到我讲这个题目不敢来？你到底是不是要明白真理？你到底是不是要修圣经？买录音带送给他们听。为什么讲这个你怕？那么你讲你这个就叫人听，我可以听你的，请你来听我的。这是圣经的话，圣灵的功是这样清楚。圣灵把道从天上带下来，圣灵感应玛利亚，圣灵启示先知，圣灵漠视使徒，圣灵把道记载在圣经里面，圣灵用圣经的道来光照、引导、教导、督促，使我们归正。圣灵遮住圣灵工作，圣灵借着道重生我们，然后圣灵自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感动我们称耶稣为主。这么多圣灵的工作为什么不讲？讲来讲去那些东西，教会要怎么样？你说唐牧师啊，你讲是不错了，不，我们回到自己的教会冷冰冰的怎么办？我们到教会里面哭哭干干冷冰冰，抬也抬不起头来，唱也唱不起劲来，听到一直打瞌睡，真的比较像没圣灵。那么到某一种教会就好像很有圣灵。我告诉你，回到圣经的真理，然后注意上帝的道是活泼的。大家说为什么读了神学做了传道，把上帝活泼的道变成死板的道？我们要求主更新我们，从传道、牧师、长老、执事复兴起，好不好？第一，在真道上建造；第二，在真道的活泼上更新啊，在真道的能力上实行，在真道上当这运行中间呢，能够使整个教会兴旺起来。 至于那些不是照着圣经原则的兴旺，我们不要去接触它；那些不是照着圣经原则的现象，你不要去接受它，因为那不是圣经。你回到圣经，在圣经的里面重新建造，重新更新，重新活泼起来，以复活的大能重新建造我们自己，使我们灵性活泼起来。我自己印证了，我自己证明了，可以这样侍奉上帝几十年没有冷淡，你的圣灵在我身上，几十年如一日是可能达到，真的，我自己印证了，我自己经历了。我十七岁第一次讲到，用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恳切。现在我六十岁，我还是用这样的心情讲到，数十年如一日。你们中间有的人二十多年前就听我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所以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不是怕得罪人，怕得罪这个，怕讨好那个，你不是为了做人的奴仆而讲到，你把神的道讲出来，它是活泼的，是两刃的利剑，可以刺透人心，可以彰显罪恶的，可以把错误显现出来的。神道是有能力，你要为你的教会祷告，给你的教会复兴过来啊！复兴不是用那种与圣经不一样的那种现象复兴，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复兴。阿们，很重要的。我们祷告求主怜悯，使我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感情的冲动，不是以享受娱乐的态度来参加聚会，来为了修习神的道，顺从神的旨意，找到神真理的奥秘，发挥神给我们应当有的那个复活的大能的能力的效用，使我们在世界上为主做见证。好，我继续讲下去，还有很多还没有讲的，一直讲一直，哇，你就恍然大悟，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看到了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称耶稣基督为主，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他在里面要做什么呢？要证明我们上帝的儿女，以我们的灵同证，然后怎么样呢？他没有麻醉我们的思想，他没有扑灭我们的理性，他没有使我们里面的意识变成模糊不清。圣灵没有辅助人，圣灵只有引导人。大家说，圣灵没有辅助人，圣灵只有引导人。辅助是魔鬼的工作，引导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充满，圣灵的洗，圣灵引导，圣灵光照，圣灵的接近，圣灵感动，这些名词多得不得了。圣灵辅助人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被鬼辅助跟被圣灵引导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被鬼辅助的人，第一，理智模糊；第二，感情沸腾；第三，意志被动。请你注意，我再讲一次：理智模糊，甚至失去了他明了真理的真相的可能，所以就变成被动的，变成模模糊糊的，理智模糊 blur reasoning。但是感情沸腾。第三，意志被动，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是给撒旦邪灵辅助的现象。全本圣经没有一个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引导的人有这种现象，没有。圣灵来了，使你理智清醒。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大家说，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圣灵不会伤害你的理性，它不会消灭你理性的功用，它是使你的理性恢复功用。你说怎么样？圣经有讲吗？有，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过的话，听见了吗？所以 you rethink, recall, you remember, you will be functioning, your reasoning power is now functioning, thinking, recall, 你可以想起，什么意思？哦，原来是这样，哦，主有讲这句话，原来这句话意思是这样，主啊，我忘记了你曾经讲过了。所以这是给你的思想功用恢复，不是杀灭你的思想功用。你要分别清楚，圣灵不杀灭理性功用，圣灵不消除思想功用， 圣灵是恢复你的思想，使你回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讲过的话。那我们这几天是不是把你带回圣经呢？我问你，这几天我讲的是不是把你带回圣经？是不是叫你想起圣经的话呢？是不是叫你思想更清楚，或者叫你思想更模糊呢？啊，你知道圣灵是这样做过的，因为圣灵来使你想起我曾经对你讲的话。所以当教会回想圣经的话的时候，这个复兴是正常的。当教会离开圣经的话，接受一些和圣经不一样的现象的，这个复兴是假的。你搞清楚这个原则了吗？我再讲一次，当教会被提醒神讲过什么话，使我们的思想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昼夜思想天上的事，昼夜思想神所已经启示下的真理，我们的思想跟神的真理配合的时候，产生出来复兴，那是真的。当教会接受一种与圣经没有关系的现象，好像人多的不得了，结果与圣经的原则相悖的，那种复兴是假的。那你如果不能够从这里先奠定你真正的原则的话，那你一生的就模模糊糊乱来乱去，就非常纷纷迷迷的，不知道教会要做什么。因为圣灵来是叫人想起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圣灵是创造者，昨天讲过，圣灵也是启示者，圣灵也是救赎者。所以圣灵呢，创造我们的理性，圣灵又把真理启示下来。那上帝造理性又赐下真理做什么？我再讲一次，上帝创造理性，上帝又启示真理做什么？注意听下面一句话，就是要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他所创造的理性。阿们啊，这样很清楚了。上帝说，我造你的理性，但是你常常不听我的话，你常常自己乱想，胡思乱想，你常常理性走偏，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的思想想自己的，离开上帝的道。所以上帝说，我不能造，我不能让我所造的人这样分离下去，我要把真理的圣灵赐下来，光照他们的理性，引导他们的思想，把他们的理性归回真理来，所以赐下圣灵。感谢上帝。好，那么圣灵来了，住在我们里面，是引导我们的思想是否回到上帝面前。接下去圣灵来了，他还做什么工作？他引导我们的感情。所以感情要沸腾，哦，热得不得了，你就也要谨慎。为什么呢？因为沸腾的感情是狂热，不是火热。狂热理性不负责任，火热是照着理性的原则热下去，是理性负责任。所以不要把狂热跟火热分在一起。一个人讲话的剧烈的不得了，呼感情冲的不得了，你不要跟他先讲话，叫他镇定下来。你说圣灵这里引导，没有这个事情。圣灵是叫人秩序，圣灵不是叫人混乱。上帝叫人安静，上帝不叫人混乱。大家说，当一个人感情在冲动的时候，你以为是圣灵工作吗？是上帝在引导他吗？不是的，因为上帝叫人安静，不是叫人混乱。所以这个感情呢，应当归回圣爱，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引导你的思想回到上帝的话，圣灵引导你的感情归到纯洁的爱，就圣洁的感情，圣洁的爱。所以你平静的思想来压制管制带领你的感情的时候，这是圣灵的工作。你没有明白真理是凭着火热，这不是圣灵的工作。你注意啊，圣灵是用真理引导你的思想，以后让你的思想在真理引导之下能够控制你的感情，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思想归回真理， 感情归回圣爱，大家说思想归回真理，感情归回圣爱，这个叫做信的道路，这个叫做顺从的道路，这个叫做奉献的道路，这个叫做灵性的道路。什么叫做信呢？就是理性归回真理。什么叫做信呢？就是什么叫做顺从呢？就理性顺从真理。什么叫做这个灵性呢？就你的理性被真理所管理，这个叫做灵性。无论你多么厉害，如果你不顺从真理，你就是没有灵性的人。你不顺从神的道，你就是没有灵性的人。所以圣灵来是把人的理性归回真理，那感情呢，把你的热情归回圣爱。所以指圣洁的，有圣洁的，有书，有圣洁的本性，那么你的感情就有价值，否则就没有价值。你哦，有感情，上帝说不必跟我讲这事，我看你是不是用圣洁控制你的感情，因为圣洁本性引导你的感情。所以把理性归回真理，把感情归回圣爱。第三样，圣灵做什么工作？把你的意志归回神的旨意。大家说，把你的意志归回神的旨意。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哎，不要太急。你要怎么样？我要做传道，有没有神呼召？那还不知道。不行的，你的意志不能成全上帝的事情，你的意志要先归回神的旨意，你明白吗？所以主啊，我明白你的旨意，那我把我的意志顺服你，那才是圣灵的引导，你明白吗？我很怕有一些人热情的不得了，他就以为圣灵感动他，我不这样，不是圣灵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有一次在台北讲道，那是1970年，30年以前，你看我多老了。30年前，我在台北讲到一群大学生来听，听完了那一天晚上，100多个人走到前头奉献要做传道。以后呢，下一个礼拜他不要去读书了，他就要去传道。人家就打电话告诉唐牧师，你现在在台中，上个礼拜你在台北讲到一大堆人奉献做传道，现在不要上课了，他们就要去传道。你看法如何？给我告诉他们，唐牧师吩咐他们回去读书。你不必太热，热到太热了会烫死人呢，我告诉你不行的，回去读书。为什么呢？因为读完大学再说，你读完了表示你有恒心，你做一件事情有恒心，上帝以后要不要用你再看看你的情形，再磨练你。主啊，我帮助你，我现在为你做。上帝哎呦，很久没有传道了，谢谢你帮忙我，不然我就死了。摩西几岁要为主工作啊？摩西几岁要为主工作？40，对不对呢？他就马上杀死一个埃及人，为上帝大发热心。你看，上帝的啊，你很厉害啊，谢谢你帮助我啊，等40年，你很有学问。有，毕业了，毕业什么学问？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都说有了。那上帝要不要用？上帝说要是要，等40年。那么怎么办？到米甸旷野，在米甸旷野呢，他就把天文学讲，天文是这样，地理是这样，这物理是这样，气候是讲完了以后，你懂吗？那些羊说咩？岂有此理！我讲什么你都咩？这摩西爬爬头，为什么爬头？头羊嘛，没有羊。就是莫名其妙，为什么这样？上帝啊，我要为你工作，你怎么把我放在米甸旷野呢？上帝说，哼，你啊很有意志，但是你的意志要先归回上帝的旨意，圣灵将引导人。保罗，上帝呼召他做传道以后，他马上传道吗？当然他马上要为主做见证。上帝叫他在阿拉伯的旷野3年吧。耶稣呢，12岁去做律法之子，以召集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辩论，大有才能。神要他到30岁才出来。耶稣的门徒3年半受训练好了，可以出去传道了。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你们在耶路撒冷，你不要走，直到圣灵降临在你身上。这些里面都隐藏着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不能太急行事， 不能抑制冲动去侍奉上帝。圣灵引导你的理想，你的理性归回真理，引导你的感情归回圣爱，引导你的意志归回上帝的旨意。你 submit, totally submit your will before the sovereignty and the will of God. 以后呢，神按照他的时间用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就成为神的器皿，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引导，好不好？好，圣灵引导我，哇，灵引导我。好，那么我问你啊，圣经提到圣灵充满，圣灵的喜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样。我也眼睛大一点，你就动摇了，怎么样？我在问，圣经提到圣灵的喜跟圣灵充满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圣灵的喜是一个人有重生的样子。
所以圣灵的喜是人有重生的样子，圣灵充满就不需要重生的样子。糟糕，怎么办？不是这样，那怎么样？
圣灵充满就是说一个人有这个
里面好像懂，很难讲出来哈。我告诉你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好考虑我们的信仰，因为以后你讲的时候你才清楚。那么我告诉你，圣灵的喜就是把罪人接近了变成圣徒，叫做圣灵的喜。所以这个人就变成领受了新的生命，新的地位，变成圣洁的圣徒。圣灵的喜，喜是为了要使你接近，大家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怎么讲圣灵的喜完全不提到接近的问题，就表示你连最简单的名词都弄不清楚。喜就是要接近，所以圣灵的喜就是使你成为圣徒，使你地位上成圣，你成为圣洁，从罪人变成圣徒，这是圣灵的事，这是地位即是一个人变成圣徒，一生即是即是圣灵充满是不是一次？不是啊，现在先讲哈，圣灵的喜是地位的，圣灵充满是生活的，大家说。哎，不要乱讲，从头，一二三，圣灵的喜是地位，圣灵充满是生活的，圣灵的喜是地位的，圣灵充满是生活的，啊，圣灵的喜是地位的，圣灵充满是侍奉的，啊，所以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这是一次 baptized into the body of Jesus Christ is once in your whole life， 我们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一次。那么受洗的那个时候，接近的时候，圣灵有没有充满你呢？有没有呢？有。所以受圣灵洗的那一天，那个时候你一定自动的被圣灵充满，因为那个是新的生命，圣灵就充满你，你就领受了一个接近的生活，地位上成圣的那一天你就充满了。但是呢，以后会不会继续不断再受圣灵的洗呢？没有。会不会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的？要不要再被圣灵继续充满的？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要。所以跟我说哈，结婚只有一次，相爱合一常常可以发生。啊，现在明白了。你说我要跟你相爱再结婚一次，不必。受圣灵的洗只有一次，被圣灵充满常常可以继续下去。所以 occasionally being filled by Holy Spirit but only once baptized with the Spirit。 现在我问你，受圣灵的洗是不是指圣灵来洗我们？ 不是啊，受圣灵的洗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接近了。那你受洗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你施洗的？那一位是谁啊？牧师。 OK， 那牧师用什么给你洗啊？那么受圣灵的洗的时候，是不是牧师谁洗的？圣灵用什么给你洗？圣灵用一桶水啊！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很严肃的。我们受圣灵的洗啊，请问谁洗的？圣灵来洗我们。用水什么东西洗？圣灵把耶稣的血拿来洗我们啊。所以你们很乱，你知道吗？你们很乱。所以我告诉你，圣灵的洗全本圣经出现只有七次。第一次马太三章十一节，第二次马可一章第八第九节，第三次路加三章十六节，第四次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第五次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第六次使徒行传十一章第十六节，最后一次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这七次以外没有了，没有提过圣灵同洗的问题。好，现在呢，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怎么讲？好，现在请一个人找到了站起来大声读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无论什么人你可以站起来读，大声一点，不要等，站起来读。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不是圣灵用宝血来洗净你们，你明白吗？圣经的话哦，请你好好读经。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就他是谁？所以施洗者是谁？不是牧师啊，不是约翰啊，约翰没有资格使人变成圣徒，耶稣有资格使人变成圣徒，因为耶稣为罪人流血赦免，耶稣为罪人受了审判，耶稣是接近人罪的那位圣子。耶稣怎么接近你？耶稣怎么样使你变成圣徒？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现在呢是谈到圣灵的洗，搞了天花乱坠三四十年了。二十一世纪可能有一些人又来了，活洗又搞几十年。那请你注意听啊，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以后来的，我不过是预表，我不过是现在做他的先锋。那谁能接近你的罪吗？不能。那有一位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你们才接近。那一位是谁？耶稣。所以我们是受耶稣洗或者受圣灵的洗？我们受耶稣用圣灵来洗，这个才是真正明白的意义了。我们受耶稣的洗，用圣灵来洗。耶稣是施洗者，圣灵是耶稣用来洗我们的那一位。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你们因所听的真理成为洁净，你们因为圣灵的感动成为圣洁。耶稣基督用圣灵来洁净你们，洗净你们，他用圣灵洗你们。什么叫圣灵的洗？ 耶稣用圣灵写，马可福音一章八节，谁找到站起来念。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八节，不要等，谁找到站起来念。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
谁讲的？谁讲这句话？那么马太三章十一节，马可一章八节，到底是谁讲的？是几个人讲的？讲几次？啊？讲一次，两个人记录，对不对？这是第二次啊，第二次的记载原是同一件事情。马现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谁找到站起来念。一样不一样？谁讲的？一次啊，三次？一次，三个人记录，所以一共记载三次，讲的内容一样不一样？谁施洗？用什么施洗？啊，谁是施洗者？谁是受施洗者？所以这些人受了水洗，后来再受圣灵洗，所以灵恩派就说：你看，不是两个经验吗？先用水洗的不够，然后再用圣灵洗才够，这样呢，你们的教会水洗也不够，还要再灵圣灵再洗才够。哦，我明白，原来如此，错了，请你注意听，约翰的洗是什么？啊，是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悔改的洗。约翰的洗不是耶稣完成救恩以后差派使徒传福音大使命中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死，不是那个死。 OK， 所以你现在说我水洗了，我还要受圣灵的洗，这两次。那么你说，那么请问呢，我在长老会，在卫理公会，在圣公会已经受洗了，那就够了吗？我告诉你，水洗永远是水洗，不等于耶稣用圣灵洗。那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圣灵给你接近的新生命的事。第四次很特别，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请一个人找到了站起来大声念。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大声，
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唯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三十二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真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
约翰给千千万万人施洗，都是那些人需要悔改。”但约翰给耶稣施洗，耶稣不需要悔改的，所以呢，给耶稣施洗的目的跟给别人施洗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受洗，受约翰的洗，那么是不是表示第一，耶稣需要悔改？不是，是不是表示约翰比他更大？约翰已经说的，在我以后来的，成为在我以前来的。我就是给他解鞋，我也不赔。约翰自己说：“我给他施洗，要将他显明给你们看，不是因为他有罪。”你弄清楚这一点。所以，当耶稣要到约翰面前的时候，要被他施洗的时候，约翰说：“我理当受你的洗，怎么你来受我的洗呢？有没有搞错啊？应该我受你的洗，不是你来受我的洗。”耶稣基督说：“我也有罪需要悔改吗？是不是这样？”耶稣怎么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生在律法之下，照着律法的规条，成为一个照着神的义行事的人，所以与罪无关的。人悔改洗是因为罪，基督洗是遵行义，不是遵行罪。第二样， 约翰说呢，当我洗的时候，如果哪一个人有圣灵降在他身上，那个人就是以后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这样的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身上。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不是他不认识耶稣，因为先前他已经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怎么会不认识呢？那这句话是说，我从前不认识他，就是那个用圣灵给大家施洗那一位。我现在知道，原来就是这个。所以呢，我现在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是施洗者，而他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一位就是真正教会的源头，使人成为圣徒的，就是这一位。以后约翰死了，约翰死了以后呢，约翰讲的这些话成全不成全？要不要成全？谁去成全？怎样成全？耶稣去成全。耶稣怎么样成全？现在你们看使徒行传一章第五节，谁找到的站起来大声点。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啊，约翰是用水施洗，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是谁讲的？耶稣讲的。耶稣就印证约翰讲的话是对的，就是说呢，他们从前受了水洗，不多几日。这不多几日是哪一日啊？啊，不多几日是哪一天？哎，也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祷告十天以后，圣灵降临的什么天？五旬节。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就那个时候要降下圣灵，用圣灵来洗净你们，这意思。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受了圣灵没有啊？没有。耶稣曾经对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但是呢，圣灵还没降下来。所以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那个是圣灵。所以圣灵洗净教会是哪一天？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洗净教会，把全世界所有圣徒接近了，成为什么？成为耶稣基督圣洁的身体，是耶稣基督。